好，现在可以了啊！啊，我们继续这个故事哈、啊。我们治好生来的瞎子啊，我们讲神迹啊。更重要的是呢，我们看到神迹背后的启示到底是什么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打破一下以往我的常规啊，我们今天不讲一个引言的故事啊，我们直接进入这个经文。因为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到七节啊，但是这个经文本身呢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所以今天呢，我们啊，因为经文短，我们可以逐节逐节我们来看。啊，每一节经文啊背后到底包含着怎么样一个启示啊？我们可以先来看啊，这个好像没有反应啊，看行不行啊？可以吗？啊，可以了，好啊。我们先看这个第一节经文，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啊，简简单单一句经文，我们能得到什么呢？啊，生来是瞎眼的啊，这个引起我们的注意啊，很特别的一个地方。我想问一下弟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见过谁是生来瞎眼的？有没有见过？见过举手啊，见过瞎眼的见过，都见过我相信啊，但是生来瞎眼的我们可能都没见过啊。其实呢，这个第一句经文告诉我们呢啊，其实我们自己照一照镜子，我们就明白了谁是生来瞎眼的人啊。其实我们都是生来瞎眼的人啊，这句话大家心里面可能有点反感，不愿意接受，是不是啊？但是我告诉大家啊，啊，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真理啊。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呢，我们这里啊，我们说的有图有真相，大家来看一看好吗？这个什么图呢？啊，这幅图大家知道是什么图吗？嗯，伊甸园什么故事啊？你们看见了夏娃、亚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这个人物在里面的，大家看到没有啊？蛇，对吧？啊，虽然它的很小，盘到树上不容易被发现啊。我们眼睛尖的那个弟兄姐妹们眼睛好啊，一眼就看见了这个蛇，对吧？啊，怎么能说我们是生来瞎眼的人呢？对不对啊？这么小小的蛇我们都能发现，但是啊，我们知道吗？创世纪里面有关这个图景，我们知道的是吧？这个蛇引诱夏娃、亚当啊，引诱他们吃这个知识善恶树的果子。啊，这个经文其实是从眼睛开始的，大家知道吗？啊，这个蛇引诱他们是怎么引诱的？就是从这个眼睛它开始引诱的。我们来看经文好不好？啊，看了这个图以后，我们再来看经文。啊，那个创世纪的第三章五到七节是这样说的：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看到他首先从眼睛开始的，对不对？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啊，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耳目啊，眼目，再次提到眼睛，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造裙子。啊，我们看这段经文里面三次提到眼睛，对不对？啊，而且特别我用这个红色标记出来的是，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啊，眼睛既然明亮了，为什么会是生来瞎眼的？啊，听起来好像正好相反。啊，本来是瞎眼的，吃了以后眼睛明亮了，是不是？啊，这个瞎眼其实指的从此以后我们啊这个心眼就瞎掉了。啊，灵里的眼睛就瞎掉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吃了这个知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我们人自己就凭着自己的论断来论断善恶啊，善恶的标准，我们啊再也不是在神的手里面，乃是把这个标准我们从神的手里面抢夺到我们的手里面，我们自己来论断善恶啊！既然是自己来论断善恶啊，我们人有一套自己的方法、自己的标准。啊，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啊，吃了这个善恶树果子以后啊，我们自己要来做主论断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我们再也不依靠神来论断这个标准啊，所以从此以后我们发生一个什么问题？我们接着来看，为什么说从此以后我们灵里的眼睛就瞎掉了呢？我们看一幅图啊，仍然是啊有图有真相的，哈哈，我们看这幅图是什么图？有人知道这是指的哪一段经文？这两个人好奇怪，对不对啊？眼睛里面长了两棵树，是吧？啊，嗯， 梁木，马眼睛的梁木啊，这是我们那个新约圣经里面耶稣基督的一段讲论啊，一段训诲，对我们他怎么说的啊？他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们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啊，这是马太福音第七章一到五节。啊，我们吃了这个知识善恶素以后，啊，它叫知识善恶素，又叫分辨善恶素。啊，从此我们靠着自己的眼睛来分辨善恶，来论断别人。啊，我们看到别人眼中有刺的时候，我们看不见自己，啊，看不到自己眼中当中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梁木，我们居然看不见，啊，我们同意不同意？我们是瞎子，是不是？啊，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从此以后，我们的心灵的眼睛就瞎掉了，灵魂的眼睛就瞎掉了，啊，我们看起来眼睛是明亮了，啊，能看清楚世界的啊这些所有的万事万物。啊，但是我们看不到自己，啊，从此以后我们眼中长了这么一个大梁啊，所以说我们生来啊都是瞎眼的人，啊，所以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保罗继续告诉我们啊，继续告诉我们，保罗进一步阐发这个真理啊，使徒保罗他说，此等不幸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弄瞎了心眼，谁是世界的神？啊，就是我们开始说的那个一个小小的一个蛇，对不对啊？啊，这个魔鬼他来引诱我们啊，他是世界的神，这个魔鬼做了世界的王啊，从此我们被他弄瞎了心眼啊，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形象，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眼睛瞎了以后啊，不单是看到彼此眼中看到别人的刺，小小的刺，看不见自己的梁木，我们更大的黑暗在哪里啊？更大的盲目在哪里？我们看不到神了啊！我们再也不认为我们跟神有任何联系，我们甚至再也不承认这世界上有一位神啊！我们人的眼光紧紧的啊，一方面看不到自己的梁木，一方面人的眼光又紧紧的盯在自己的身上，啊，把自己当做这个世界的神，把自己啊当做啊高于一切的啊这样一个位置啊，我们的心中做的不是神啊，做的是其他的一些偶像，这个偶像可能是我们自我的这个形象，有可能是我们所追求的任何的一些东西，包括名利，包括财富等等，权势等等啊，都坐在我们心中为王。所以我们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啊，我们再也看不见基督荣耀福音的光啊。所以使徒保罗说，他们传的啊，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啊，啊，传基督的这个真理，传基督的光。这个真理，这个光到底是什么啊？这是基督亲自告诉我们的啊。约翰福音三章三节啊，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所以我们的眼睛要再打开，要再能看见神的荣耀的话，我们必须要重生啊！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啊！这个尼哥底母他当时跟耶稣啊，他在啊请教他啊，当然的很多他其实都是糊涂，他不明白的。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啊。自从我们的始祖犯罪堕落以后啊，我们人都是从肉身生的，我们再也不是从灵生的啊，我们都陷在这个罪中啊，这个整个世界都陷在罪中啊，所以我们的眼睛看不到神的荣耀啊，我们只看到别人眼中的刺，也看不见自己眼中的这个大梁啊。所以说我们啊，这简短的一句经文其实告诉我们什么呢啊？告诉我们，生来我们都是瞎眼的人啊，这个人其实都是罪人。所谓瞎眼的人，我们人都是罪人 我们都是现在这个世界的最终的啊，我们需要神的拯救，没有神的拯救，我们的心灵的眼睛不会重新被打开啊。我们同意不同意这句话？大家都同意吗？同意的举手。这啊，有的人不同意啊，不同意等一下我找你谈话是吧？啊，大家同意是吧？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慕道的朋友，我们都同意啊。我们人靠着我们自己不能重新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啊。我们知道有一些所谓的一些其他宗教一些修行的方法啊，包括什么开天眼啦等等啊，就是啊，我们人靠我们自己其实开不了天眼的啊。我们现在这个罪恶当中啊，我们只看到自己，看不到神，只看到别人眼中的这个刺，看不到自己身上的这个梁木眼中啊。我想我大家都同意对吧？都同意的话我们盖个章，都同意好不好？那同意了第一步好吗？啊，好，这第一节经文我想大家都同意，我们来看第二节经文啊。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啊，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哦，对不对？我们看到一个人如果啊有些缺陷啊，碰到这个人可能啊非常倒霉啊，那么我们肯定会心里起这种自然的反应，他肯定是这个人啊遭了天谴啊，那个肯定是怎么样啊啊，神要惩罚他啊，天怒人怨，我们所谓的对不对啊？上个星期李传道给我们讲到的时候，讲到怎么样，保罗被救起来以后到那个岛上面啊，又被一个毒蛇咬啊，咬了以后当地的土人怎么说的啊？这个人可能是遭了天谴的人啊，把他救上来以后这个蛇还要咬他，是不是啊？这自然的反应啊。但是保罗紧接着怎么样，他有一个神迹啊，被毒蛇咬了以后居然没有受伤，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这个自然是会反应的啊。他的门徒啊，我们知道他的门徒怎么问他，而不是啊一些其他的人，这些门徒跟从他有一段时间了啊，他还这么问他，所以他们还是不明白啊。他说，拉比啊，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啊，他们还是有这种观念啊，认为我们人的行为、人的道德来决定我们在世上的这一切的啊，这些啊经历祸福来决定。但是啊，这句经文告诉我们，其实啊，我们的瞎眼跟我们的道德、跟我们的行为是没有关系的，其实啊，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啊。因为下面耶稣基督他有一个回答啊，指明这是没有关系的啊。我们看了这个地方，大家知道是什么地方吗？啊，在那个新约圣经里面提到，耶稣基督啊告诉我们啊，我们所遭遇的这一切跟我们的道德、跟我们的行为无关啊，就是指的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他说，这个地方倒塌下来以后，压死了十八个人啊。有人就问，这十八个人是不是有罪，所以被压死了啊？这个地方什么地方？大家知道吗？有人知道吗？啊，这个希罗亚楼啊，希罗亚楼是这个，我们看这段经文哈。那个这个希罗亚楼它是什么地方？是最早这个薛西加王啊所建的啊，它是一个引水的这样一个装置啊，那个把这个水啊从城外引过来啊，是一个引水的装置。那同时还有一个楼啊，最后形成一个池子啊，现在还有这个遗址在这里啊。我们在今天这个故事当中，耶稣基督最后叫这个瞎眼的人，生来瞎眼的人去洗，就是到这个希罗亚池子里面去洗。但是这个楼呢曾经倒塌过啊，这是现在可能是重建的这个地方啊，底下我们看到有这个引水的水渠啊，它倒塌过。倒塌的时候呢压死了十八个人啊。耶稣基督就救这个世界啊，他有一段的这个教导，他是怎么教导我们的啊？那个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在了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这些人啊被比拉多就是杀害了啊。比拉多我们知道是罗马派驻当地的一个巡抚，最后耶稣基督也是死在他的手下啊，他下令钉死耶稣的啊。他呢就把当地这个加利利人的血掺在他们罗马那些多神教啊，他们要拜这个宙斯啊，拜这些神啊，掺在这个血掺在这个祭物当中，就杀害当地人啊。那么他的就是有人就问了啊，就是这个事情就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啊。从前希罗亚楼倒塌了， 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耶稣基督这段话讲的是非常的，可以说是霸道，是不是啊？非常的有权威，但是我们听起来也觉得非常的霸道嘛，都要如此灭亡。啊，我们有人听了心里可能会不舒服的，是不是啊？都要如此灭亡。啊，其实啊，他告诉我们，指出来的就是我们前面第一节经文说到的啊，我们大家都举手同意的，我们人人都是罪人。啊，我们如果不认识神的话，我们死亡以后，我们的灵魂啊都会跟神隔绝，啊都要灭亡，啊所以他告诉我们什么呢？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啊这是罗马书里面保罗告诉我们的，啊每个人都是犯了罪的，每一个人都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啊所以我们这个眼睛不仅仅是瞎了，而且这个瞎的啊还有一个严重的后果，我们都要如此灭亡，啊不但是瞎了眼，还要死亡。啊，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亏欠这个荣耀以后啊，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啊，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啊。这是第二句经文告诉我们的，大家都同意吗？好像没人举手，反对的举手啊！等一下我找你谈话啊，如果都同意的话，我们也盖个章，好吧？大家都同意第二句经文是吧？啊，都同意。好，这个前面两节经文我相信大家都没有问题是吧？那么我们来看第三节经文啊，耶稣就告诉我们答案了。耶稣回答说啊，也不是证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啊。这个犯了罪跟前面说的世人都犯了罪啊，这个是特指啊，前面是泛指，前面这个世人都犯了罪，指我们所有的人都陷在这个罪恶当中，陷在过犯当中啊，每个人都是离弃神的啊，每个人都是看不见神的啊。但是这里犯了罪是啊，他们门徒所想象的那样，这人也许犯了什么特别的罪啊，也许是他的父母犯了什么特别的罪，杀人放火啊，偷盗奸淫啊等等，所以要受这个惩罚啊。但是耶稣基督这里告诉我们，也不是这人犯了什么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啊，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我们往往在这个困苦当中的时候，在苦难当中的时候啊，我们就能看到神的作为啊。我们说苦难像一个什么？苦难像一张画布啊，我们交给神，神会在上面创作美丽的图画。这是一个啊一个比喻啊，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神的作为显在哪里？显在我们的软弱当中，显在我们的苦难当中。所以这个人天生是瞎眼的，看起来是非常可怜啊，那个非常的软弱啊，那个经历很多的痛苦，但是在他的苦难当中啊，神会显出他的作为来啊。神是怎么显出作为的呢？告诉我们啊，神非常乐意医治我们的瞎眼啊。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神爱我们，他乐意来医治我们。虽然我们现在这个悲惨的光景当中，我们自己没有力量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但是神乐意来医治我们，他有这样的爱，而且他的医治方法非常非常的特别。他的医治方法是一种什么方法啊？圣经里告诉我们是这样一种方法啊，他甘愿牺牲自己的方法，甘愿来承担我们罪孽这样一个方法啊。他在十字架上牺牲他的自己的生命来承担我们所有的罪啊。我们现在这个罪中啊有这样的后果啊，有这样的苦难啊，有要得到神的审判，他承担这一切，承担这一切啊，他来医治我们。所以他的医治方法是非常非常的特别啊，用他自己来医治我们，用他自己的生命来医治我们。那我想问大家啊，祝传道每次讲到都要讲的经文是什么啊？每次都会问大家的啊，福音三章十六节啊。那个所以啊，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是唯一的一个办法。我们刚才说到，我们现在最终每个人都会死亡啊，每个人都会灭亡，但是神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我们只要相信他，我们就不会灭亡啊，反而会得到永生。那么我要问的下一个问题是什么啊？ 还没有同意盖章。我每次要问的下一句经文是什么，对不对啊？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那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啊！这是我每次必问的两个问题啊，大家要准备好，对吧？啊，那么我今天还要问一个问题啊，再下一句经文是什么？你们想不出来吧？能不能有没有人能回答我啊？这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十七节、十八节是什么啊？啊，天浩大概知道，罪已经定了，没错啊。天浩读经读得很好，那个，居然能回答出来，我相信今天我本来以为没人能回答出来，这么生僻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啊，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他不信啊，不信啊。所以说，神乐意医治我们的瞎眼啊，我们。靠着我们的信我们得医治，这个其实简单的道理啊，我们讲了很多很多次，我相信我讲的这个三节经文里面的道理大家以前都听过啊，都是耳熟能详，甚至但是真正有没有进到我们心里去啊？我们听过很多遍，真正有没有真在我们心里真的这样想，真的这样信呢啊？我们反思一下。所以我们反复的强调，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啊。我们讲的这个耳朵可能起老茧了，但是我们真的在我们心里面如此的去相信吧，啊，如果真的如此相信，我们的生命就会改变，啊，如果我们生命如果没有多少改变，有时候觉得我们离神很远的话，我们要反思一下，啊，这个简单的这个真理，我们真的愿意去相信吗？啊，我再问一个问题，你全家都同意了，是不是啊？我们都同意啊，都同意了，是吧？我相信大家都同意，甚至你全家都同意了，啊，但是这是一个问题，不是你全家都同意了。你全家都同意了吗？啊，我们要想一想啊，我们是不是我们家里的人都同意了啊？如果你真的把它当做一个真理，你向家里人首先传福音啊。我们思想一下我们的亲人啊，如果他们不信的话，还现在这个啊，最终走向这个死亡的这个道路啊，我们是不是应该向他们传福音？是不是应该让他们认识这样的真理啊？所以，请大家想一想这个问题：我全家都同意了吗？啊，也许我同意了，我同意是我真正的同意嘛？啊，如果真的同意了，我也愿意我的全家都同意。啊，如果我不怎么愿意我的全家都同意的话，我可能不见得那么真的同意啊。这不是绕口令啊，大家想一想啊。好，我们来看第四节经文啊，耶稣基督紧接着，好像这节经文啊，听起来好像跟前面啊没有什么承接啊，没有什么承接啊。那个他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啊。听起来好像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来啊。紧接着讲到我们要做工，我们要做工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啊？既然要显出荣耀来，应该是他来做工，对不对啊？为什么叫我们也要做工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他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啊，既然神的荣耀，我们哪有能力来啊显出神的能力来啊？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为什么基督要叫我们也来做工？有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啊？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来看一幅图，我们还是有图有真相的啊。在讲到其实我们就必须积极与神配合，他讲到这么一个真理。这个图是什么呢？这是一个什么？一个小婴儿，对不对？我们说人从出生啊，到一个长大这样一个过程啊，经历很多的过程，看起来很长，其实非常短啊，其实非常短啊。这个过程也许我们现代的人的寿命也许长了，可以活到100岁啊，120岁甚至，但是啊，我们圣经里告诉我们什么啊？告诉我们那个年代诗篇90篇第十节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啊，若是强壮呢，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我们便如飞而去啊！我相信上了一定年纪的弟兄姐妹们可能更有体会啊！我们一生的年日啊，真的匆匆而过啊，真的是劳苦愁烦，很多的劳苦啊，很多的艰辛在里面啊，也很多的痛苦的经历，很多的苦毒在我们心里面啊，转眼成空，匆匆而去。 所以我们从这个婴儿长大，我们看起来这婴儿很小啊，其实长得非常快啊。人生的这一生其实很短暂啊。我们国语堂，我们前不久我们啊庆祝一个新生婴儿的诞生啊，那个我们看到的非常可爱，是吧？但是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孩子老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吗？啊，我们有人这样想过吗？啊，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想象不到他，想象我们自己老的时候什么样子，对不对？其实很快很快，想到我们逝去的年日啊，匆匆而过。但是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的啊，他说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现在正是，反复的强调现在正是啊。基督告诉我们这里的一个道理，其实啊，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啊。我们的一生非常短暂啊，这个机会是有限的，其实啊，其实机会非常有限。这里告诉我们个真理，我们的机会其实不多啊，机会不多啊。我们这一生过完以后，我们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得神这样的医治，得神这样的拯救？我们好好想一想啊。我曾经我曾经跟张兴姊妹开玩笑啊，我说我们也许信到最后没有得神的喜悦啊，等到我们死亡之后发现在地狱里面啊，发现在地狱里怎么办啊？说啊，如果在地狱里面，朱标传道还在干什么？还在开办福音班啊？那不太可能，是不是？在地狱里面没有机会再看福音班，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啊，我在地狱里还在讲福音吗？讲不了福音了，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的机会其实并不多，要抓住我们匆匆而逝的这样的岁月啊，及时的啊，来跟神来配合，配合他的医治。啊，还有一个什么真理，我们在与神同工当中得到成长啊。有的时候医治需要我们的成长，如果我们不成长得不到医治。我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哈。我的儿子呱呱啊，小的时候那个最怕看牙啊，一到那个牙医那里以后，那个摁在这个椅子上啊，他拼命的哭闹啊，曾经有一个小时啊，怎么样哄啊，怎么样威胁啊，他的嘴都不张开啊，那个牙医快要昏倒了，我看到哈。然后这么折腾了那个三次以后，他都根本没有看成这个牙啊。那个最后回来把他打了一顿啊，很生气。我说那个约了三次，最后没有看成。后来牙医告诉我一个好办法，他说啊，他说一个好办法啊，你们猜是什么好办法啊？对了啊，一猜就猜到，等他长大一点点啊，他能配合了啊，等他长大一点点，因为他小时候他不愿意配合的。啊，所以说我们再等他长大了以后，再过两年，再过三年，他就看牙医，他就很乖了。那个时候啊，跟他一说，他嘴巴张得大大的。啊，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神的这个恩典，在神的怀抱当中，有时候我们太小，我们经历不到他的医治，经历不到他很大的恩典，所以我们需要长大，我们需要长大。啊，所以我们要跟神啊，在这个同工啊，一起来做工的时候，我们成长，成长的一定的程度。我们得胜的恩典会越来越多，我们的生命会改变的越大啊。这个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啊。这个怎么练啊？非同常意，不是非同常意啊，是非同常意。他告诉我们的这个意思真的不是我们啊通常所能想象的啊，它是非同常意，但是也是我们非常同意的，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非常同意，对不对啊？应该这样啊，如果不同意的话找你谈话了呀。好，这讲到四节经文了啊，讲到很多的其实神迹背后的启示，看起来啊一个精彩的神迹故事，其实背后的启示更能引起我们的深思，引起我们的深思。突然这个转向这句话转得很有意思啊，他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我是世上的光啊，我是世上的光，耶稣基督突然转了这么一句啊，前面看起来都蛮有逻辑性的啊，这句话更没有逻辑了，是不是啊？第四节都已经有点突兀，觉得啊，我们要啊趁着白日做工啊，这一句话啊，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看起来跟这个啊医治这个瞎眼好像没有太多关系啊，医治是用方法来医治，你瞎眼看不见光有什么用啊？我在世上的时候，我是世上的光。啊，其实这句话就隐含的刚才我讲的神医治的方法啊，是用他自己来医治， 啊，用他的生命来医治，用他的牺牲来医治，所以他是一个最好的医生啊，最好的医生甘愿为病人舍命，这样一个医生啊。他说好牧人为羊舍命，他是个最好的医生啊。这个是个什么地方啊？大家可能没人知道啊，这不是我们未来的国语堂啊，这么金碧辉煌，我们真的，我们国语堂一直我们梦想当中有这么样一个地方，对吧？有一个崇拜的地方啊，让我们来敬拜神的地方，我们在这个小教室里面，对吧？所以啊，我们一直梦想啊，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当然啊，我们有这么一群人跟我们有差不多的梦想啊，但是他们是那个中国当地的一群啊非常恪守传统的人啊，他们一直梦想有一个土地庙，哈哈，这个土地庙呢，就是他们终于建好了，建成了中国最大一个土地庙啊，在河南省的某个地方，这是中国最大的土地庙啊。那么建好以后呢，他们就请人来题字啊，这个请了一个著名书法家，题的什么字呢？啊，他题了这个三个大字叫土地堂啊。题了以后啊，题了这土地堂，他就走了。走了以后，他们当地人就说：“哎呀，他题的什么字，没人认识。”怎么办啊？他到底什么字？就争论不休啊！争论不休的话呢，我请三个最博学的人啊来认这个字啊，认这个字啊，所以请来三个书生啊，这个三个都是饱学之士啊。请来第一个这个书生啊，他说什么呢？看了半天，嗯，他说这个叫什么？这叫上帝堂。他说这叫上帝堂。看了半天，人家说不对啊，怎么叫上帝堂呢？只有下地没有上帝的，对不对？所以上帝堂不对，他们就怀疑这个书生说的啊，请了另外一个更博学的人来啊，这个样子啊。这更博学的人他说什么呢？他说啊，这个前面这个人说的不对啊，那个他只说对了一点点啊，他说这叫上他堂，他说啊，那个中间这个字他错了，不叫地啊，叫上他堂。这更离谱了，怎么叫上他堂？怎么理解啊？不好理解。他们又怀疑这个人说的对不对啊？他们啊，他就很坚持，他说这叫上他堂啊。那么再请一个人啊，请了这个更博学的人啊，戴个眼镜啊。我当时在做这个 slide 的时候，张兴姊妹的编导，他说这个人有点像你，他说哈哈、啊、那个一个更博学的人来了以后、啊、这个人看了以后啊，他说前面这个人呢，他说其实呢啊，那个第二个人说的基本上对了啊，只有一个字说的不对啊，他不叫上他堂啊，他说叫上他当，他说啊，这个啊上他当啊，这个繁体是这个当啊，怎么叫上他当呢？对吧？我们看看这两个字啊，有点像，对吧？啊，为什么这三个博学的人啊，他们怎么闹出这么荒谬的笑话来啊？啊，那个我们看看啊，为什么？大家猜猜看当中的原因是什么啊？当我写这个上他当的时候，张兴姊妹说：“哎呀，真的，我说上他当啊，那个我当初怎么样上他当了，是吧？我们夫妻两个，我们有时候吵架的时候，哎，我上他当了，怎么样？是不是啊？我嫁给你是吗？是吗？啊，其实他这什么意思啊？他原因背后是什么？大家知道吗？他们三个首先眼睛都不好啊，你看戴个眼镜对不对啊？戴个眼镜啊。其次呢，当时的光线不好啊，是在晚上。”明白吗？他们没有光怎么看得清呢？对不对啊？所以闹出这样的笑话来，光线不好啊。所以说那个其实都是瞎子啊，没有光的。所以我们人虽然是个很可笑的一个笑话，不可能现实当中发生的，但是他预言什么？预言我们人凭着自己的智慧，凭着自己的头脑啊，我们会闹出很大的笑话来、啊、我们有句话叫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是不是啊？我们其实没有光的，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啊，他是世上的光啊。今天我们早晨我们约翰福音还说到啊，那个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不急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啊。这个经文背后告诉我们他是光啊，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光照的话，我们不能认识真理，我们人甚至会闹出很多笑话来。所以啊，马太福音15章14节啊，耶稣基督就说，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那我们世界上有很多这样领路的瞎子，其实啊，有很多的这种我们啊所谓的人的智慧，所谓的高言大志啊，很多的巨著啊，很多的哲学，很多的等等等等啊，我们去探寻真理，但是真正的真理，我告诉大家是简单的，也是深刻的啊， 圣经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就是光啊！你不借着耶稣的光，你人去寻找光，你找不到光，你可能会闹出一个上他当的笑话来啊！你可能啊追寻一个不是光的东西，最后你真的幡然醒悟，我真的上他当了啊！可能会这样子啊。这个简单而深刻的话啊，我在世上的时候，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啊，他是世上的光啊。特别约翰福音讲到啊，那个光啊，照在世上，那光是真光，要照亮一切世上的人啊。耶稣基督是光啊，他是最好的医生，他是最好的医生啊。我们去病急乱投医啊，去投的别的医生，最后就是会上他当啊。我们会发现是这样子的啊。所以今天讲的道理，其实我们都是耳熟能详的道理，都是简单的道理。但是这个道理真正有没有进到我们心里去？真正有没有在我们生命当中产生它的力量啊？真正我们能不能深刻的去经历这样的真理？我们弟兄姐妹们都要反思一下啊。我们眼睛经常被蒙蔽啊，我们戴着一个眼镜啊，以为自己很有学问啊，去追寻世上的东西啊，到头来我们可能发觉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掉在坑里面。好，我们再来看第六节经文，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或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啊。这个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我们以为耶稣基督有什么啊特别高深莫测的治疗方法，看起来很高大上的治疗方法，搬台什么仪器来激光治疗什么，对吧啊，什么手术，现在的大医院这样，但是没有，很简单啊。他就把自己的唾沫吐在地上，或泥抹在他的眼睛上，这好像三岁孩子开玩笑一样的儿戏一样，是不是啊？这样治怎么治啊，对不对啊啊，要我，如果我想我是那个瞎子，我心里面已经开始就是犯嘀咕了啊，这不拿我开玩笑嘛，这不是啊。那么脏乎乎的这个唾沫啊，唾在那个这个泥里面，那更脏了，抹到我的眼睛上啊，这个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所以这就经文给我们的一个反应啊，这个神的办法出乎我们的意料，出乎我们的意料，是不是啊？这其实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这样的，我们啊来到教会，我们跟从神啊，我们眼睛当中都会啊，我们在我们的心灵当中都会有一些约定俗成的一些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意料的啊。当出乎我们意料的时候，我们往往心里面就产生很大的疑问，对不对？产生很大的疑问啊。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成见啊，甚至包括对我们的那个信仰啊，包括我们圣经的真理啊，包括我们的啊整个的教会，我们都有一套自己的成见。这个成见啊，仍然是我们啊开始说的，虽然我们信了主啊，但是我们还不够长大，不够成熟。所以说啊，我们的眼睛虽然是模模糊糊的能看到一点亮光了啊，但是基本上还是瞎的，很多时候啊，要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像前面那个三个书生那个第三个一样，有点像我那个啊，就是啊，所以他基本上他是一个啊处于一种非常非常近视的状态，看不见的状态啊。心中有一套自己的这种方法，有一套自己的这种啊自己的一套方式啊。我们甚至往往用我们心中这套的方式，这套的思想方法啊，自己的成见，自己的智慧，我们来套这个教会啊，来框这个圣经啊。我们甚至是这样子的啊，如果不符合我心中的心目当中的形象的，不符合我的预期的啊，我就会产生很大的怀疑，很大的反感啊，甚至就是这样的啊。我们说100个人啊看哈姆雷特，是吧，有100个不同的哈姆雷特，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啊。但是我们说我们1000个人看耶稣，应该只有一个耶稣的，是不是，应该只有一个耶稣的啊。耶稣基督的形象啊，他就是道路，他就是真理，他的生命应该就是一个啊，一个真理，一个道路啊，一个生命啊。我们说的啊，一主一喜一灵，我们同于合一，是不是啊？但是我告诉大家，我们人不是这样的。我们就算是信了主啊，就算世界各地的各个教会，他们看耶稣是不同的啊。我们来看一幅画，很有意思的哈、啊。我们还是有图有真相啊。大家看这个画是什么画？看得出来吗？是谁这个画的啊？嗯，印度人啊。有人说是耶稣，是不是耶稣啊？啊，是耶稣吗？我们看的有点像那个 这个菩萨的样子，是不是？像观音，他那个手印其实是个菩萨的手印啊，这个佛教里面这个菩萨的手印啊，这个是什么呢？这个真的是耶稣，我告诉大家啊，你看我们说他拿着这个铁杖啊，管辖万国的，对不对？这个铁杖啊，那个还有这个十字架的那样子啊，很小，大家看不见，头上一个十字架啊，真的是画的是耶稣啊。这个画是什么时候画的呢？中国唐代人画的啊，唐代那个公元七世纪，公元600多年的时候，景教传入中国的时候啊，基督教第一次传入中国，唐朝人画的。我们知道当时那个文化环境，佛教很盛行啊，所以我们中国人心目当中这个耶稣就是一个菩萨的形象啊，所以画出来是这么一个样子，把它当做一个菩萨啊，用我们这个先入为主的这种印象、这种成见来想象耶稣啊，所以画出来是这样一个耶稣啊。我们说啊，一千个人看耶稣，可能有一千个耶稣啊，跟那个哈姆雷特是一样的啊。但是我们现在看的耶稣最典型的形象是什么样的？是这样一个形象啊，这是我们心目当中我们认可的形象啊。这个形象可能也不见得是真的耶稣的形象啊，这是我们说的那个西方的啊，传统的西方的这个耶稣的形象。因为我们基督教的西方啊，传播了这么多年，2000年以来，主要是在西方世界啊，只有在近200年以来，它传到啊我们西方以外的世界啊，传到亚洲，传到非洲啊。所以我看过各式各样的耶稣像，我告诉大家，看到有黑人的耶稣像等等啊，穿着中国古装的耶稣像，什么都有的啊啊，这是我们心目当中认可的耶稣像啊，说明我们心中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这样一个啊一个意见啊。这个意见我们要想一想啊，是不是我们的障眼法有的时候啊会阻碍我们啊看到真正的神啊。我们的意见在教会当我们发出来的时候，我们想想是不是真的阻碍我们生命的进步。我们可以想一想，试想一下啊，这个传统西方的形象啊，我想问大家，这是谁？这个人是谁啊？第三个，犹大，像不像犹大啊？有点像彼得，有可能是彼得，是吧？犹大啊，以琳姊妹说是犹大，还有说是谁啊？啊，耶稣啊，哦，天浩，你可能知道答案了。我告诉大家哈，那个这个其实是真实的耶稣，就有可能长成这样的。为什么呢？这是一些圣经学者加上人类学家他们研究的结果。因为圣经里按照圣经的描述，这个耶稣的形象啊，其实并不是我们传统西方所认可这个形象啊，这是西方人啊照他们的样子想象出来的耶稣啊。他们按照圣经的描述，耶稣基督是一个普通的这样一个长相啊，他没有驾性美容，对不对？不是一个很帅很英俊的样子，他在普通的人群当中啊，就跟普通人差不多啊。那么根据这个描述，他们把当时耶稣时代的啊人的典型的装束啊，就是这个30几岁的男子，他们真的找了就是很多的这个头盖骨、头骨啊，按照这个复原的方法啊，最后取了个平均值，这个当时普通人的形象就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真实的耶稣反而最有可能长成这个样子啊。当然他们的研究不见得是有真的有真凭实据，但是可能比我们的想象当中的耶稣更符合真实的耶稣啊。我们看当时的人都没有留长头发的啊，当时这个整个这个啊那个时代的人基本上都是短头发，都是这样的短头发啊。当时的居民基本上都是深色的肌肤啊，就这样一个形象啊，这取平均值嘛，取出来这样一个形象。所以说如果真的耶稣真的长成这样，你能接受吗？你能不能接受啊？可能跟我们心中的形象反差太大了，是不是啊？啊，所以这跟我们的方法是一样，神这个医治的方法啊，用一块泥吐的唾沫抹在脸上，抹在眼睛上，跟我们心中的期望反差太大了，是不是？我们能够接受吗？哦，我们在信仰的路程当中也是这样子的啊，我们有一套自己的想法啊，有一套我们自己的期望值啊，不符合我的想法，不符合我的期望啊，我心中这种骄傲就生出来了，是不是啊？如果真的耶稣是这样，我们能接受吗？哎，等一下啊，跳了。所以说我们其实凭的是我们自己的智慧啊，不是靠着神的智慧啊。那么耶稣说什么？世人凭自己的智慧 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弟兄姐妹们。神的智慧有时候看我们是看起来，在我们人的眼光看起来是愚拙的啊，就像耶稣基督用这个唾沫或泥抹在眼睛上一样啊。当然有很多解经家按照他们的智慧，他们有一些引申啊，说这个里面有属灵的含义的，这个啊唾沫，耶稣基督的唾沫代表从神口中出的话啊。我们泥是什么？泥是我们人创造的，创造人的元素啊，神用泥土造人啊，所以他说有这个属灵的含义等等等等啊，很多我们用人的方法去解，当然有可能是有这个含义在里面，但是作者写的时候真的是这个有这个含义吗？耶稣这么做的时候真的有这个含义吗？未必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人会用人的智慧、人的思想去想这些问题啊。所以说神的道理其实很简单的啊，我们人以为愚拙的方法，我们就是来教会啊，拿着一本圣经，这个圣经啊读起来里面很多的看起来有的人以为是神话啊，有的人不相信的啊，我们很多经过高等教育的人读起来翻开圣经，创世纪第一节我就不要读了，起初神创造天地啊，这个跟我的以前的教育不吻合，跟我的期望一点也不一样，马上不要读了，这个什么东西啊，这个是不科学的，首先一句话对不对啊。但是啊，神在这里告诉我们，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所以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读着经啊，我们简单的祷告，我们重复的祷告啊，里面有什么含义呢？我祷告了很久，怎么还见不到神呢？对不对？我们经常有这个疑问，我怎么没有经历到神呢？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内心，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成见？啊，放下你的成见，破碎你的生命，啊，你会经历不一样，你会经历不一样。啊，那个神乐意用人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弟兄姐妹们。啊，神的智慧远远高于我们的智慧。啊，神的智慧难测啊，像大海一样难测啊，所以我们要经历神的智慧，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人的智慧，我们会觉得人很可笑了啊。所以我们讲到人一思考，神就发笑啊。我们的思考看起来很有道理，看起来很高深莫测，很有智慧，其实跟神的智慧比啊，真的是一滴水珠啊，跟一个大海那个差别还要大。最后第七节，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啊。希罗亚池子我们刚才啊前面讲到了啊，他那个楼倒塌，但池子还在啊。那个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我就想啊，我想象如果我自己是这个瞎子啊，被抹了这个眼睛的泥巴啊，那个唾沫和的，然后叫我再去洗，因为在去的路上还有一大段路啊，我仍然看不见，我走在路上我这个信心会怎么样？我越走越不相信，对不对？越走越不相信的啊，就跟我们那个当初信主啊，我们在路上不停地走，想象我自己是个瞎子，神抹得我们两眼睛的泥巴啊，混的这个唾沫，叫我往前去走去洗去，我会不会越走越不相信？会的，是不是啊？但是我们即使心里有怀疑，我们照这个瞎子啊，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是个很好的榜样啊，他就真的去了啊。就算心里有怀疑，他就真的去了啊。就算他信心很小，就算他很软弱，他真的去了啊。去了以后啊，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啊。所以说我们的得神医治的关键是我们的信心，弟兄姐妹们。有时候我们信心很小啊，但是我们求神赐给我们信心啊，求神赐给信心。这个是个什么东西，大家知道吗？什么种子？嗯，黄豆，黄豆那也这么小的。有人说什么啊？芥菜啊，看肉姊妹说是芥菜是吧？啊，猜的对了啊，这是芥菜啊。那个芥菜种子其实比那个芝麻还要小啊，比芝麻还要小啊。这个我们说芥菜不是我们超市里买这种芥菜啊，那个耶稣讲的芥菜是中东地区的一种树啊，它可以长得很高，可以长到五层楼那么高的这样一个树，这么小的种子啊。那个耶稣基督说长到那个天上的飞鸟都能竖在上面，这么小的种子可以长那么大啊，这是一个真正的这个长大以后的样子。我们看跟这个羚羊这个比例大家可以看出来啊，有多大啊，这么大一个东西啊，这个小小的芥菜种可以长得这么大啊。如果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见不到神 啊，觉得我们生命没有进步啊，我们啊也可能是觉得外在的环境对我们有影响啊，我们像那些崇拜土地的人一样，要一个土地堂，当然这个是啊，这个是需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有没有这样的啊，像芥菜种一样的信心，有没有这样小的信心啊，有这样小的信心啊，可以长成这样的树。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耶稣说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啊，我们看不见神啊，得不到医治啊，耶稣说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事不能做的事了，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啊，这些经文我们都反复的读过，对不对？反复的读过，真的进到我们心里吗？我们真的有这个比这个芥菜种还小的信心吗？啊，我们想一想啊，想一想，要有这样的信心啊。我们来看有这样的信心的一个人是谁，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位大家有人认识吗？嗯，下一个叫什么啊？这对的，说的啊啊啊，海伦凯勒是吧？啊，海伦凯勒他是那个啊，生卒年月是1880年到1968年啊啊，他活了有88岁啊，这个87岁啊，88岁不到一点，87岁多一点啊，在整个一生漫长的年月当中，他只有19个月。见到光明啊，其他都是暗无天日的这样一个黑暗的日子。他是一位盲人啊，我们看他这个形象，他是一个盲人啊，那个眼睛是看不见的。他在很小的时候因为得了老炎啊，那个发高烧，结果好了以后呢啊，他的眼睛看不见，不光是眼睛看不见，他耳朵也听不见啊，聋哑人加上盲人啊，这个比一般的盲人，比一般的聋哑人还要厉害，跟外界完全隔绝啊！神阻断了他跟外界一切的这个沟通的方式啊，真的很痛苦的啊，完全暗无天日的啊，这样寂静的日子，一生过了这样的日子。但是他的一生是怎么度过的？我们来看他的一生啊，他是怎么度过的啊？先看他的经历啊，他的美国著名的女作家，她是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这么多的头衔。啊，我们眼睛明亮的人啊，我们自以为有智慧的人，一生有这样的成就吗？很少有人有这样的成就啊。光从这个世界的角度来看，他取得很大的成就啊，这么多的家，首先啊，他在出生的第十九个月的时候呢，因为患急性胃充血、脑充血啊，而被夺去视力和听力。1887年，与他的老师这个萨利文老师啊，对他一生当中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这个老师的鼓励啊，带给他这个基督的信仰，从此他的生命就改变了，通过生命改变啊。他7岁的时候，他碰到这个老师，对他非常大的影响啊。我们看到，在1899年的时候啊，他19岁考入哈佛大学啊，这个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都是非常有名的名校。啊，我们今天要谁的那个子女啊，谁的女儿能上这样的名校，做梦都会笑醒可能啊，这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名校，他考入这个名校。然后那个1968年6月1日逝世，享年87岁啊，却有86年生活在无光无声的世界里啊，在他一生这个黑暗而寂静的日子里面啊，他看不见，他的肉眼完全看不见，但是我说他的心灵的眼睛啊，比我们在座的都明亮。他看到神的荣耀啊，看到神在他身上的能力，在这一段时间内，他先后完成了14本著作啊，其中最著名的《假如给我3天光明》，有没有人读过？我读过的啊，非常感人这部书，《假如给我3天光明》啊，那个我建议大家去读一读啊，这本书我推荐给大家读啊，还有就是我的人生故事、十强故事都是很有影响的啊，他还致力于为残疾人造福，主要是盲人。主要是盲人啊，一生就建立了很多的慈善机构啊，建立很多慈善机构，他的一生抵上别人的几生，他的成就啊，他的光彩啊。1964年荣获总统自由勋章啊，次年入选美国评选的20世纪美国10大偶像之一啊，这样了不起的成就啊，因为他看到神的光啊，他的心灵的眼睛啊比我们都明亮。 啊，神的能力在他身上彰显，啊，一生是这样度过的。我们来啊，看看他在童年的时候，在七岁时候的照片。这个时候，他的第一次碰到他的那个老师，这个沙利文老师，啊，带给他基督信仰，对他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一生改变了他的一生。啊，他怎么描述自己？他在书中怎么描述自己的那个童年？啊，他只经过了一个春天和一个夏天，啊，和一个秋天。从他一生当中只看到过一个春天，一个夏天，一个秋天。我们想象一下啊，从此以后漫长的一生都是黑暗的日子啊。他的书中这样描述，他说：短暂的春天伴着知更鸟和画眉的歌声，唯一的夏天充满果实和玫瑰，仅有的金黄的秋天疾驰而过，留下他的礼物在这个欢快的小孩子脚下，然后在可怕的二月里，病魔遮住了我的眼睛和耳朵，把我扔进了新生儿般的混沌之中啊！但是这个只有一次的春天、夏天和秋天啊，在他一生当中啊，产生这个光芒啊，照耀了，不单照耀他自己，照亮了世界上无数的人，无数的人，因为他看到了神的光，他看到了神的光，他的心灵的眼睛始终是打开的啊，始终是明亮的。虽然他肉体的眼睛瞎掉了啊，但是他始终是明亮的啊。他说：“我一直在哭，一直在哭。”开始他不能接受啊，他说：“哭我没有新鞋子穿啊。”当然一个小孩子他有很多的这个要求，很多的想法的，有时候啊他也会要一些东西，他要一个新鞋子穿啊，一直在哭，为了这个新鞋子的哭。但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有人没有脚，我发现有人没有脚啊。所以我们想想看，我们今天是不是有时候也一直在哭啊，一直在哭啊，觉得我们的眼睛啊可能有问题，我们看不到神，是不是啊？我们在信仰当中摸索啊，神不跟我们说话，看到我们国语堂有很多的困难啊，我们经历很多的波折啊，我们可能一直在哭。但是直到有一天啊，可能发现有的人没有脚啊，有的人眼睛看不见。我们上回讲过一个尼克胡泽，澳大利亚的，他真的没有脚啊，没有脚也没有手啊，他们是怎么生活的，我们看啊。所以他说：“我虽然只拥有过19个月的光明和声音，但我却仍可以清晰地记得宽广的绿色家园、蔚蓝的天地、清脆的草木、争奇斗艳的鲜花，所有这些一点一滴都铭刻在我的心板上，永驻在我的心中。”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神的光照在我们心里面啊？我们读过的圣经的话语啊，我们今天讲的全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圣经的真理，有没有永驻在我们心间？有没有像他这样，把他春天的美景，唯一一个春天的美景这样刻在心里那样，刻在我们的心里面，一点一滴都铭刻在我的心板上，永驻在我的心中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有没有刻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真的愿意照此去做吗？像他这样，把这个春天，唯一的春天，唯一的夏天啊，这么美景，美丽的景色，蔚蓝的天空，青翠的草木，争奇斗艳的鲜花，所有这一切都刻在心里面。这是他老年时候的样子啊，他的一生啊，他就是独身一辈子，但是啊，做出这样的成就啊。他说啊，因为我的缺陷，神不给我啊做一个妻子啊，做一个母亲这样的角色啊，但是他做了无数人的母亲啊。在他老年的时候啊，这样子，他说什么？我们来看。他说：“世界上最好的啊，最好和最美的东西，都是看不到也摸不到的，他们只能被心灵感受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外在的东西不重要啊，我们有这样一颗心啊，我们的心灵的眼睛是打开的，我们能感受到这些啊，是世界上最好的、最美的啊。有时候我们眼睛外面的眼睛亮了以后啊，就像我们吃那个知识上奥数的果子一吃。”眼睛就明亮了啊，其实心灵的眼睛反而瞎了，反而感受不到这些最美好的东西啊。彼此看到对方眼中的这个大梁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被心灵感受到的啊。他说：“我相信主给我们生命，所以我们能在爱中成长。我还相信神在我心中，就像太阳 在花儿的颜色和芳香中一样，它是我黑暗中的光明，沉寂中的声音。当我和您一起在圣餐中时，这是他跟一位牧师在圣餐的时候谈话他说，我觉得自己像是在天堂中，太阳照耀着我们，花儿树木闪着光芒，主就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在教会的时候，我们坐在这里我们有没有在那感受，有没有觉得主就在我们中间，有没有觉得自己是在天堂中所以我们怀着一个这样敬拜的心来到教会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们，我们下回领圣餐的时候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在，我们在座的我们联合崇拜的时候，我也希望我们跟凯伦海拉一样觉得自己在天堂中，太阳照耀着我们，花儿树木上的光芒，主就在我们中间我们很多人觉得自己可能在加拿大的生活经历内心有一种失落经常我看到一些弟兄姐妹们跟国内的同学比我们的同学少年多不见是吧，都是在国内都是发展的很好，我们在这里因为种种的际遇等等我们都有一些失落甚至有一些弟兄姐妹有中年危机等等但是其实海伦凯勒告诉我们，我们最可怕的敌人不是怀才不遇，而是我们的踌躇犹豫，我们的踌躇和犹豫，我们追求信仰的路上，我们敢不敢这么奋身一跳像我上次讲到的时候，像跳伞一样奋身一跳，我们有没有这个勇敢有一个勇敢的心去追求当你有这个勇敢的心去追求的时候我们将自己定位为某一种人，于是自己变成了那种人。我们心中对自己有没有一个定位，无论我们今天在什么年纪，我们心中有没有对我们将来的年日我们所剩下来的年日有一个定位，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当你心中有这个形象，你看到这个形象的时候，弟兄姐妹们神会在你身上做工，依靠他就像海伦凯勒一样，你会成为那样的人我们看她是这样一位美丽的女子她说，她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她最重要的一句话，她说，对于凌驾于命运之上的人来说，信心是命运的主宰。这也是我们讲到我们不信有的时候如果我们有信，像一粒芥菜种就会长成苍天大树凌驾于命运之上的人来说，信心是命运的主宰。让我们每个人都以凯伦海拉这样的生命作为榜样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求他医治我们这个心灵的眼睛医治我们灵里的瞎眼，打开我们的眼睛经历他的恩典，经历他的同在最后我们看到这是什么图景，这幅图景我相信跟我们窗外现在看到图景有点不一样但是我相信很快就会来临，再过一个月两个月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图景，对不对？我想在座的每个人都相信春天很快就会来到，相信吧，没有人不信的，对不对我们现在已经三月下旬了，再过一个月还这个样子吗肯定不会有人相信。我告诉大家，再过一个月还要下大雪，有人相信吗？没人会相信，对不对？所以说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这样一个图景的，每一个人我们无论我们剩下的年日是怎么样，我们要有这样的盼望。既然我们对于春天有这样的盼望，有这样的信心，为什么对天国没有这样的信心呢？我们想一想为什么对天国没有这样的信心？我们说有一篇著名的散文怎么说的这个大家我们小学时候都读过，对不对？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朱自清的春，对不对？我们小学都读过我们怀着这样的盼望，为什么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不能有这样的盼望我们盼望着盼望着我们的生命成长起来的，我们的国语堂壮大起来了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成长，每个人都越来越像耶稣了，是不是？我们怀着这样的盼望，既然我们对春天有这样的信心，为什么我们对我们的主没有这样的信心？为什么对自己没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把自己交给主，交给主我们圣经里我们圣徒的信心是什么？是这样一个信心发着芽春天不能长大的信心。我们最后一起来念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关于信心的描述这是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说的这个信心之章 我有节选一到十六节，我把重要的经文都列出来，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地。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弟兄姐妹们，愿神成为我们的神啊！愿我们每个人怀着美好的盼望，盼望了天上的家乡。感谢赞美我们的主。